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过去好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在信仰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七件圣事。我们现在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耶稣在升天之前交代宗徒不要马上离开去传教，而要在耶路撒冷等待圣神的来到。他们以十天的热切的祈祷，在圣母玛利亚的陪伴之下呢，圣神终于来到了。圣神降临了之后，教会医院正式的成立。耶稣不但建立了教会来延续他已经开始尚未完成的救赎的工程，但是呢，他在教会当中也给我们很多很多获得恩宠的方法。因为耶稣因着他的苦难，因着他的死亡和复活，天主圣父因此而给教会，给我们人类很多的恩宠。恩宠就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些能力，一些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走永生的道路。而在这些恩宠当中，最主要的两个，就如同我们以前提到过，那就是祈祷，还有就是七件圣事。七件圣事简单的说，就是帮助我们在现世透过这些方法或者是管道，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超现的生命，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将来获得永生，能够面对面想见天主。那七件圣事呢，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我们现在温习一下。第一就是圣喜圣事，就是一般基督教称之为受洗，接受洗礼，我们天主教称之为灵洗，领受洗礼的意思。第二件圣事叫做坚韧圣事，坚是坚固的坚，振作的振。第三件是告诫圣事，第四件是圣体圣事，第五件是病人复有，第六件婚被，第七件是圣职，在过去呢称之为宗谱，就是人临终之前所做的所领受的一个圣事。当然刚才的秩序不一定按照哪一个本子，因为主要的是我们记得这七件圣事的名字就好了。好的，这七件圣事我们如果要懂它不是很容易，特别是一个不是教友或者还没有接触天主教的人，我想为他们是觉得很抽象。因此你们一定还记得，在我解释之前曾经从本性的生命的成长和超性生命，就是天主因着受洗给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历程做一个对比。我们一个生命的开始是从母胎，我们脱离了然后来到世界上，但是这个小小的生命不能够永远停留在一个婴儿的阶段，必须呢要成长。所以呢，我们有所谓的成人礼，表示这个人不管在身体在心智方面已经慢慢的成熟了，甚至于可以为人父母。但是我们有肉体，有本性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吃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不是吗？我们要吃要喝，我们有这个本性的生命，肉体是物质的，就像其他的物质的东西会损坏，甚至会有死亡。也因此呢，我们必须在有病的时候，我们要看病，要打针，要吃药，我们要医疗。接着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责任。我们人生自古谁无死，所以我们有朝一日都要走的，只不过是时间的短暂而已，或者是长，或者是马上就来到，因为毕竟有一天我们要走的。好的，我们现在从本性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看一看超性的生命。我们超性的生命，那就是来自天主的生命，是在受洗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不管年纪多大，在天主的眼前，在世界，在教会前，你还是一个婴儿而已。我们的超性生命不能够永远停留在婴儿的阶段，而必须要成长。因此我们有一个坚振礼，坚韧圣事就是宣布我们在信仰方面的一种成人礼，表示我们不但我们自己能够站得住脚在信仰方面，同时我们也能够替信仰去做见证。在传统的教会的说法，就是要做耶稣的勇兵，替他做见证。我们有肉体需要吃物质的食物，但是超性的生命它是属于精神的，因此我们需要有精神的食粮，那就是圣体圣事。我们灵洗的时候，原罪本罪和罚都已经得到了宽恕，但是我们还有自由， 我们还有魔鬼肉身世俗三处的诱惑，也因此我们还可能犯罪跌倒。因为孔子曾经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我们在灵洗之后跌倒，特别是我们犯的比较重大的罪的时候，我们有地方可以获得宽恕，那就是耶稣他所建立的告解圣事。婚姻我们知道不单是两个人的问题，在信仰的角度来看，婚姻常常有天主，所以要度幸福美满的婚姻就必须要有天主特别的降福和恩宠，所以有婚配圣事。我们肉体会死亡，但是真正的死亡不是指肉体的，而更是指一个人的灵魂的死亡。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灵魂下的地狱，这个才是真正永恒的死亡，因为地狱也是另一种永恒。好的，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圣事。为一般的结婚的人，婚配圣事是为他们的终身大事，但是为我们修道人，特别是神父，有一个圣职圣事，那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天主的好的牧人，能够牧放我们的教友，教友就是羊圈中的羊群。刚才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后呢，那么现在让我们听点音乐，待会我继续要帮助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几次所讲的圣席圣事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过纪念圣事，那么现在我们就温习一下我们过去所提到过的圣席圣事。在纪念圣事当中最要紧的呢是什么？那就是第一个圣席圣事。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受洗的话，那么没有超生的生命，那么就不能够升天堂，也不能够领其那的圣事。那么圣席圣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圣席圣事按照教会传统的解释呢，是无主耶稣钦定的圣事，为消灭愿奉教人的原本诸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因着原祖父母亚当夏娃他们所犯的罪，我们称之为原罪，原祖父母的罪。那么这个罪是借着遗传的给我们，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沾染了人类世界的罪。好的，我们这个原罪在灵洗的时候消除了，但是还有本人所犯的罪，这个叫做本罪。本人所犯的罪到底怎么回事？有人讲说我根本没有受洗，没有听过道理，也不晓得到底该遵守的天主诫命是什么，不知不为过是吗？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人只要他明悟开了，在过去教会所说的明悟开呢，大概是七岁。但是今天由于比较早熟，可能孩子的明悟开得比较早一点。也就是说当你已经有是非善恶的观念的时候，你违背了自己良心所做的事情，那么本身也是一种罪，所以叫做本罪。所以受洗的时候，我们的原罪本罪就借着水就把它洗干净了。而且我们既然有罪，当然应当有罚。所以呢，不但是罪，同时呢我们当受的罚也因此也一起消灭掉，这是何等的恩惠。那么这是在消解方面的，在基督方面能够叫我们成为天主及圣教会的义子。所谓的义子就是因着信仰而得到的，就如同我们普通有的人收养义子啊，干儿子，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因此成为天主的儿女，接着下来我们就能够领受其他的圣事。所以圣体圣事呢是最要紧，教会称之为入门圣事。你如果没有进入到教会这个门，接着圣体圣事的话，那么其他的监证啊、圣体告解等等你就不能够领。好，接着下来我们谈谈，我们如果要受洗，我们应当做什么？首先就是你应当有真心愿意来听道理，并且成为天主的儿女，成为教会里的成员。而且你要听道理，听完道理之后呢，你还有要弃绝异端。异端就是不正的道理，不是真正的真理。因为在一般的民间当中的有很多的人，他们有很多的异端邪说，有很多的迷信，这些跟我们教会所讲的道理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呢，这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要弃绝，不然的话将来要领洗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人在受洗之前，我们教会称之为望教者，希望加入这个教会的人。那么望教的人呢，是否应该遵守天主教会的规矩呢？这方面教会的答案是这样的，虽然没有很严重的本分，但是呢他也应该要随时的遵守。过去教会里面有的就是在慕道的期间，就是他渴慕听道啊，或者在听道保守的这段时间呢，只是在听道理，但是教会的规矩或者教会的这些生活习惯活动他一概都没有参加。那么等到一受洗跨进来以后，他觉得非常的陌生。因此最理想的就是一方面慕道听道理，一方面就是要加入教会的团体活动。当然在这方面需要有人来带领你，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到教堂去联络，他们一定会找人来帮助你，一方面讲道理，一方面带领着你参加教会的弥撒那礼仪啊、祈祷活动等等。这样的话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已经蛮熟悉的，就不会觉得好像不晓得怎么办。那么在这方面呢，我想教会有很重大的责任要帮助一个慕道者能够很顺利的能够进入到教会。在受洗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受洗的本子上有这么一句话问，你一定是听过道理，同时呢也一定参加过教会的活动。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在受洗的前的这段时间也应当要学习跟教会在一起成长。那么受洗的时候到底应当怎么办呢？我想很要紧的就是要忏悔。因为在受洗的本子上面有一段，就是你答应的愿意受洗成为天主的儿女教会的成员，那么就应当要忏悔你过去一生的罪。关于告解呢，就告罪和解罪，这是受洗之后犯罪的人他们所领受的。但是在受洗的之前所犯的罪呢，一个人在以前所犯的罪，在受洗的这个阶段呢，你只要忏悔回顾求天主宽恕就够了。因为圣洗圣事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赦罪的。当然这里还得要分，比如说我多少年的经验，有不少的基督教的朋友后来他们因为研究历史了，特别是教会史，他们了解的如果真正的要正本清源，那么就进入到天主教来。因为天主教历史是将近2000年之久，在500年前我们以前讲过才有所谓的马丁路德的改革，后来出来有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基督教。其实呢现在我们天主教基督教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称之为基督宗教，我们都称为基督徒。那么如果有的基督教的朋友他到了天主教来，他听道理，但是这里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因为一般的基督教里面的没有告诫圣事，他们是直接求上帝宽恕。这点我们天主教也是这样的主张，也是这样的相信，只不过说如果罪比较重大的话那就应当有告诫圣事了。因为耶稣建立告诫圣事目的也就在这，我们到了告诫圣事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再加以详细的说明。所以如果在基督教那边受了洗，但是这个受洗呢可能有疑问，这里希望听众朋友不要误会，以为说只有天主教的洗礼才是有效的。因为洗礼有效与否呢要看是否按照耶稣他所交代的。 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的最后的一章，耶稣升天之前，他要求他的弟子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受洗。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是只有一个亚威上主天主，但是这个天主唯一的天主却有三位，三个位格，就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因此受洗的时候，耶稣要我们以三位一体的名义受洗。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因着圣三的名而受洗的话，这样的一个洗礼本身就应当有效了。所以我刚才所提的就是，如果基督教的朋友到了天主教来，那么他后来愿意接受洗礼要领圣体的话，如果他的洗礼并不是以圣三的名所做的话，那么就应当要补礼。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可能就是应当要考虑考虑，到底呢，你如果在过去基督教所受的洗是有效的话，那么应当办一个告诫。在这方面呢，我想基督教朋友可能会比较觉得犹豫不决。其实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有一次有一位基督教的太太，她说她在大陆上她念过教会的学校，也因此呢她对教会蛮熟悉，后来她加入到基督教的教会，不过到后来她愿意回到了天主教来，所以当时就告诉她，你的洗礼是有效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希望你能够办一个告诫。刚开头她很排斥，但是我把告诫的圣事告诉他了之后，最后他告诉我，他说他愿意尝试。这是好多年前的往事，但是如今回想起来，觉得那是天主的带领和天主对他的爱和恩宠的表现。因为当他告完了诫，我给他降服设置的时候，他在告诫亭当中神工架里面他哭了。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神父啊，这么美好的耶稣建立的圣事，为什么我过去批评不能够接受？如今我终于了解了，在告诫当中我知道天主真的因着他的爱跟恩宠宽恕了我。所以呢，如果一个基督教的朋友到天主教来，我们还得要问他，你在基督教接受的洗礼是用什么样的名义？因为有时候光是以耶稣的名义，这是跟圣经上耶稣所说的是有点差距，所以这边必须要做一种说明。好的，今天我想我们解释了蛮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再解释下去。我们在下次的机会当中，我们会继续的跟你们温习。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你，再见。